好，好，我们一块儿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美好的时光，一块儿来学你的话。主啊，我们这次把下边和我们一块儿学习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面，祈求你的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说话的、分享的，还有我听别人分享的，都蒙你亲自教导，从你那里领取生命的粮。做我们生命的供应，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缺乏，主啊，求你这次吸引我们，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喜欢你的话，照着你的话去行，欢欢喜喜的去行，因为你有生命之道，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次像主耶稣所应许那样，不仅得到生命，而且得到丰盛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话，继续读这个约翰福音第15章啊。这个定了一个小题目，就是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就是这一章的第一句话，基本上啊。所以我们就这一章的话，那个不是很长，但是也很重要。约翰福音几乎每章都是非常重要，啊，都有重要的信息。我们就看看啊。我们现在的话，仍然是在这个第三大段，约翰福音的第三大段，主耶稣在临去世以前跟这个门徒们在一起讲话预备门徒。我们已经读完第13章读完第14章，第13章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然后吩咐他们彼此相爱，彼此这个。像主耶稣爱他们一样彼此洗脚。然后那是主要的信息。第14章的话，是主耶稣又讲了很多就说在天父的家里边有很多的住处所以主耶稣去然后到时候会来接门徒去到天堂与他同住然后也应许了很多事情应许他要差遣圣灵来，对吧？应许我们可以奉他的名来祷告这个等等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14章第14节讲这一章的话，我们会有继续的学习哈。他这个约翰福音里边7个我是的宣告。我们已经讲了，学习了前边6个了，对吧？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就学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是真葡萄树这是这一章的第一节。这个15章的话，可以就基本上每分成3小段，总共有27节，所以每一小段差不多1/3，就是这样。第一小段的话，就是基督徒住在主里面，结果子荣耀神。住在主里面结果子，然后第二段的话呢，9章9节到17节这里的话呢是也是9节，然后在主爱里边彼此相爱我们要待在主的爱里边然后呢在主的同在里边，然后彼此相爱。第三一段最后一段叫10节，然后那是我们在世上会遇到逼迫。但逼迫下面呢，我们要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下面看看前面的8节很难分这一个27节，因为它前边后边就跟上一次是有点像，所以它提到很多。我们下面先看看前8节这个能不能请一位弟兄姐妹来给读一下这个前8节？每次都是我讲话，有没有一个弟兄姐妹？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八节。
我来读，
好，谢
长
谢。
老，我来读。
谢谢。
奉主的名读《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阿们。
好，谢谢。好，这个这前面的八节是这个重要，最这一章里边相当重要的信息，我们重点分享一下，因为它也有一些难处啊。这个先有点背景哈，就说你看十四章的最后一节，主耶稣跟他们讲了很多的话，最后一句话说：“起来，我们走吧。”啊，因为他知道犹大已经把他出卖了，所以呢，今天晚上就当天晚上他会被逮捕，所以啊，跟他们讲完话以后，他说：“起来，我们走吧。”显然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去了什么地方不知道，有可能在途中，有可能是经过什么地方啊，看见了这个啊有葡萄树的，所以主耶稣就借题发挥，然后说了这么下面一段话教导他们。以色列这个国家曾经被啊称为神的葡萄园，或者是神的葡萄树啊。这里这个屏幕上我写了两节经文哈，其实好多节经文都可以看到哈。我这里选了两节，诗篇八十章第八节说啊，讲到这个神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那显然是从埃及挪出的葡萄树就指的是以色列了，对吧？这是很清楚的。然后以赛亚书五章七节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这是神自己说的啊。所以这个以色列被称为神的葡萄园。然后你要回去读这个以赛亚书五章七节以后的继续读的话，神希望的从这个葡萄园能得到什么呢？能够收取这个公义，我们下边可以再说哈。这个下面一点给大家讲，就第一句话刚才读到了，我是真葡萄树啊，这是最后一个啊，我是的宣告。这个他这里讲我是真葡萄树啊，这什么意思啊？就说明以色列那个葡萄树不是真的，只是个影子而已，对吧？就像那个律法，对吧？律法的话呢，不能让人称义啊，不能够带来义，不能让人得救。他所以真正带来公义的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他这个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以色列国只是个影子啊。其实应该我这没有写下来，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这个我其实我翻到那里，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个我应该把它抄下来，回头把讲义上放上去。这个第五章的第七节啊，第七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神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神指望的是公平，随之却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随之倒有冤声啊！所以这个神栽种了葡萄园，这个本来是想让这以色列能够做啊美好的见证，宣扬神的名，以至于这个国外的、外国的、全世界的各个地方都来到以色列。来认识这位神，是吧？正如当年那个全世界好多的地方的人在所罗门执政的时候都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言语啊，那个神给他的治国的那个智慧，是吧？那时候的话，以色列可以说至少在所罗门早期的时候 的确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但是后来以色列就不这样了，神多次派这个先知去教诲他们，劝他们悔改，他没有听。所以他那个葡萄树，以色列本身并没有能够达到神来建立这个国家的目的啊。当然了，他提供了一个民族，让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啊，来最后成就这个公义啊，提供了一个这个肉身的这个渠道吧，可以说。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他没有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啊。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是真的葡萄树，是真的能够成就永恒的公义的啊，永义永远的公义的。他是通过自己流身。”舍身流血，然后成就了真的这个公义，然后是让神可以把这个公义赐给所有愿意信耶稣的人啊，这是真葡萄树，真的能结公义的果子，这样的一个葡萄树。好，说的有点快哈。然后这里边讲这个常在主里面啊，讲了好几遍，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啊，常在主里面什么意思啊？那当然就是住在主里面。什么叫住在主里面啊？就是在主的大光当中，在主的同在当中生活，活在主的面光里边。用这约翰一书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行在光明中啊，行在神的话语的光照里边啊。这就是与主同在，对吧？这个我们的生活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啊。这样，然后呢，住在主里面呢，也是像这个枝子跟连在葡萄树以上一样，是靠着主生活，靠着主提供的恩典生活，靠着主的慈爱生活，对吧？是这样。那这样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生活呀？就是顺服主的一个生活，可以说，对吧？也是讨神喜悦的生活，然后与神密切相连的一个生活，这个使徒保罗描写这种生活的话，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把它写在这儿。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就过去那个我哈，这个没信主以前那个我啊，自以为是，自己当老大那个我，那个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过去那个我自己当家做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犯罪就犯罪的那个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都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那个我的话呢，不再过那个人的生活了，那个人的日子，这个我不要过了啊。然后呢，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呢？现在活着的过的什么日子啊？对吧？是基督在我里面带领我过讨他喜悦的日子，基督在我里面啊，所以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活在肉身里面，我们有个身体嘛，是吧？为什么我能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啊，是我是靠信心生活，不是凭眼见生活，完全是听主的话，在主的这个话语的指导之下，在他的光照之下，然后我顺服他的引领，然后这样生活。主说这个地方这是坏的，然后我虽然很喜欢，比如说一个罪啊、私欲啊，对吧？这些东西好像看上去过去都很喜欢，现在好像还是有受试探，但是主说这个对你的生命是有损害的，所以不要去，那要离远离啊。那这里的话我就远离，是吧？这样的话跟着主走，渐渐渐的我的生命会长大，不像从前是活在这个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啊，这就是常在主里面。这个常在主里面，我们好像中文的话，这个常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确定。就是说常，什么叫常啊？90%是不是常啊？对吧？80%是不是常啊？是不是60分就达到60分就及格了？不是这样，常在主里面就是住在主里面。不要搬家，不要走，对吧？我们是东光人，我们就住在东光，这叫东光人啊。一会儿住东光，然后半年住东光，半年住天津，那你 你这是东国人吗？这可能仍然算是东国人，但是在圣经里边，当圣经说常在主里面，当主这么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他那个意思就是不要离开，永远住在这儿，对吧？这就是你的家，不要离开啊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常在主里面也得福分啊，又是为什么要常在主里面啊？这八节讲得很清楚，有好几个福分，一个是当我们住在主里边的时候，第五节说主也住在我们里面啊，主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吧？你说一个人什么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就是有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有主耶稣的生命的人就是基督徒，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要住在主里面，那个主也会住在我们里面，主常常与我们同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不管去哪儿，主在我们里面嘛，我们不管去哪儿，他都跟我们一块去，对吧？人生路上有主同行，这样的话，我们遇见风浪啊，遇见不如意的事啊，甚至走过死荫的幽谷啊，对吧？也不用太害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是吧？然后这是一个主常在，主常同在。第二的话呢，如果主常住在主里面，我们会多结果子。多结果子什么？那我们的生活，我们就不是一个瞎懒不结果子的，对吧？荣荣碌碌，一无所得，一无所成啊，这个什么也没有，就是白过了，对吧？白活了，那不会那样，我们会多结果子，人生变得充实，在永恒的角度会变得有意义。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结果子啊，基督徒一定是结果子的啊。等一会儿我们会说哈，因为这个圣经上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所以。一定会有啊，会信心，真正的这个信心，我们里面的生命，主住在我们里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这个一定会啊结果子啊，不会是没有任何的果子啊，看不出来，没有任何的改变啊。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生活跟信主以前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的这个表现出来啊。这个这样的话呢，这个几乎可以说100%的说，这个人就是不是，并没有真信主。第三个的话呢，是主听我们的祷告啊，这个主耶稣又说了一次，那14章提过刚才，然后我们去看这第7节，他说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常住在主的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啊，对吧？你住在主里面，那这个主的话常常就会引导我们啊，这个凡你们乐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就是这样啊，当我们顺着圣灵的引领啊，这照着圣经的教导，主的话的教导去行事为人的时候，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哎，这个太快了。然后这是主会听我们的祷告。树对吧，跟那个树枝这个关系。树会提供树枝子所有需要啊，结果子需要的一切的养分，对吧？这个枝子连在树上，它要结果子的话，它需要的养分啊，这个结果子需要的养分都是来自树啊，这个都是从树来提供。同样的话呢，我们去结果子，荣耀神啊，结果子的话呢，这个主也会满足啊，我们一切的所需啊，这样。第4点，这个好处就是我们是过了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啊。刚才说多结果子，我们自己会怎么说呢？将来的话得神夸奖。另外的话呢，我们是荣耀神，对吧？让神脸上有光彩，那这不是我们基督徒活着的最大的目的吗？对吧？这是荣耀神是人生的首要目的。你说我们信主了，天堂那么好，为什么神不把我们一下子把接天堂就完了，对吧？但是。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因为神让我们在地上结果子，对吧？然后呢，如果是这个年轻的话呢，他让我们这个培养这得这个敬虔的后裔，对吧？这个不仅仅自己的孩子，培养自己的孩子信主，然后神带到我们中间的 这个旁边的这些孩子什么的，如果能带他们信主，然后呢，这个不仅仅是年龄上的孩子，很多的还有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也带他们信耶稣。那这样的话，神就得荣耀，是吧？这里诗篇八十六篇第九节说，这个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让神得荣耀哈。这个诗篇八十六篇第九节说：“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啊，以赛亚书六十章二十一节说：“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这是神自己说的，这讲的这个。那应该说的这个以色列地或者是耶路撒冷，我忘记他具体说哪个地方，对吧？说当时你在这个地方的居民都要成为义人，是我栽种的，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是我得荣耀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啊。所以这个说来说去就是人活着就是要荣耀神，对吧？不然的话就很无聊，是吧？光是吃喝拉撒睡，这个的话就是猪的生活，对不对？那干嘛到地上来过猪的生活呀？一定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有意义就是让神得荣耀，让天地的主宰得荣耀。那这样的话呢，人生才会有意义哈。最后一点的话呢，如果我们常在猪里边，我们会确知自己是得救的。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我们的生活是一个结果子的生活，对吧？我们带领人信主啊，这个不是瞎凑数啊，的确是带人信主，然后我们这个造就这个彼此造就，彼此关顾，对吧？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尤其是生病的时候等等，这个心里边很低丧沮丧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给带去帮助弟兄姐妹走出来等等，这里的话都是荣耀神的这个果子，对吧？当我们能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人生真的这样去做，然后呢，这个的确有着果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在使用我们，对吧？我们正在荣耀神，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对吧？所以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提到，基督徒应该可以知道自己是得救的。有的人故意谦虚说这个我现在做的不是很好，我还不敢确定我自己是得救的。其实这是故意的谦虚，没必要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使徒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基督徒应该知道自己有永生，你这样的话呢，你才想到未来，对吧？在天上给我们存的美好的那个基业，我们才会有这个美好的盼望，心里充满这个盼望，充满这个喜乐，对吧？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了，那这样的话呢，天上再好可能不是你的，那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得力量呢？对吧？你的人生信主以后不也仍然是苦哈哈的吗？对吧？没有真正的从主那里得的喜乐，是吧？好，这是常住在主里面的福分啊，这样讲了五天。下面我继续分享这一段。这里提到四种角色当然第一是葡萄树啊，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然后栽培的这个园丁就是父神啊，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讲到不结果的枝子，不结果的枝子是假信徒啊，对吧？然后刚才提到这基督徒都是要结果子的，然后结果子的枝子就是真的基督徒啊。所以这四种角色，然后我们下面看看这结果子的枝子啊。结果子的主耶稣第二节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结果子的枝子会被神修理哈。我加了个引号，修理哈。这个中国人说我修理修理你，那常常是罚你哈，对吧？惩罚你。那神修理我们的话，的确就像园丁修理枝子一样，对吧？ 该讲的地方讲，不该讲的地方他不会讲啊。他的目的是让这个枝子能够多结果子。这个枝子已经结果子了，结的不多，他希望让它多结。那这样的话，他会修理它，对吧？上面有一些芽子呀，出来的杈子呀，对吧？这个等等啊，什么他会剪掉等等。这个他如果旁边有一些这个影响他这个接受太阳的等等，他反正会处理一些东西，该剪的剪掉啊，该那个啊呀除掉的就除掉。这是什么意思呀？他修理干净，对基督徒来讲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结果的枝子就是基督徒了，他就是神会从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除掉那些阻拦我们结果的东西。有些东西，对吧，让我们不能够结果的荣耀神。什么东西啊？每个人东西不一定一样，对吧？比如说有些罪啊，那个动不动就犯那个罪，对吧？然后看见那个罪的话呢，那个也不够警觉啊，一不小心又犯了，那这种，对吧？那个他会把我们这个老是犯这个罪的这个东西会除掉啊。这个另外的话呢，坏的喜好也不一定，你喜欢的东西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啊，不一定是坏的东西，但是呢，它浪费了你很多的资源。你一天24小时，对吧？这个你可能花了好长的时间在这个喜好上面啊。大家现在都对这个手机啊有点这个上瘾，是不是？苹果手机的话，上面专门有个应用软件吧，它就自动来的，就来可以显示你这个过去的每一天，你看这个手机那个时间看了多长时间。对吧？然后你的时间的话呢，比如说你看了这个手机是三个小时，你是这个有多长时间是看这个没无聊的东西啊，或者是看一些这个视频啊等等啊什么的，也可能是有用啊。你可能说不定看一个视频来学个什么东西什么，有的话那是消遣也可以，也没有什么特别错。那就是说有些的话呢，有可能你是看这个手机是处理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些事情啊什么的，对吧？回个电邮啊，对吧？回个这个短信啊等等什么，它可以给你显示出来。但是如果你花了很多的时间看手机，对吧？这个时间本来可以用在祷告，用在给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打个电话关怀，或者是像这个邻居传福音，对吧？等等，那这样的话，你这个时间用的不对，所以的话呢，神也会把这些喜好，让这个不好的这些喜好，也可以帮助我们除掉。这些就是这些东西吧，反正这个影响我们结果子荣耀神的这些东西，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把这些东西除掉。OK， 这样。呀，刚才我提到基督徒都会结果子，对吧？这个雅各书说的很清楚，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以弗所书2:10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神之所以这个拯救我们，对吧？在基督耶稣里边重新这个来造就我们啊，来这个怎么说，这个培养我们啊，为的是什么？一个就是栽培我们是干什么？是为叫我们行善啊。当别人看见我们信耶稣的基督徒的好行为的时候，在鉴察的日子，他们就归荣耀给神啊。这是彼得前书说的。所以这个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生命里边都应该有果子结出来荣耀神。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对吧？给我们打交道，能够感觉到我们身上有主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对吧？跟世人不太一样，对吧？然后呢，他们又向往，对吧？叫成是一种美善，对吧？虽然他们自己可能没有，但是他看见我们，他叫着这是一种美善，对吧？几周以前我们教会有受洗的一个姐妹，她山东来的，她 他说这个他小的时候就他们这个附近住他们家这个附近的一些邻居有那么几个是在医院里边当这个医生的，这些医术都很好的，他就听说他们非常好，这人非常好。但是呢，当时的话因为是基督徒，所以的话呢被批斗啊。但是私下的邻居们都说这他们都挺好的，他们就是因为是基督徒，所以应该批斗什么的。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啊，所以那就是结果的，对吧？那以好行为来呀荣耀神，让神的名得荣耀，对吧？然后这个神修理基督徒哈，用的工具是什么啊？刚才说结果子的枝子都会被修理吗？那神用什么样的工具啊？这里这个第三节讲了，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显然神的道可以接近我们。什么？为什么呀？这很简单啊，我们明白了神的话，然后呢，我们就改了，对吧？神说：“哎，你不要老是去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对你的生命成长非常差，对吧？会呀，经常跟你有试探，引你犯罪。”那这样我们就不去了，对吧？听神引了引导引导啊，啊，我们就改了，改了我们就接近了，对吧？所以这个主的道可以接近我们，所以我们前我们分享第三章的时候啊，主耶稣对这个尼哥底母说，对吧？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啊，就不能进神的国啊。那这个水，我们当时主说了，那个水就是主的道，对吧？啊，在那个。啊，旧约里边也专门又提过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回去，大家可以再回去看看第三章那个讲义啊什么。就说这是一个清水洁净，这个我们被清水洁净，实际上就被主的道洁净，被主的道洁净，然后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就造了一个新的生命啊，这就是重生。所以神用的第一个工具来修理基督徒的，让我们结果子更多的就是主的道啊！如果我们想结果子多结果子，这个对圣经应该很熟，不仅仅是字面上的熟，而且的确明白里边的这个意思，就是那个生命的道，不是字句的道。不，字句很重要，这个但是这个光看字句还不够，你要明白里边的真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道理啊！其实应该很简单，但是我们要常常读才行啊，不需要什么高学位才能明白，因为这生命的道大家都需要，灵魂都需要吃这个饭，所以主耶稣会喂养我们。我们不可能就说这个圣经好像只有高学问的才明白，不是，对吧？不认字的这个弟兄姐妹照样可以明白，对吧？照样可以领受啊，但是需要常听常读啊，这是主的道。第二的话就是管教，神会用管教，对吧？这个希伯来书12章11节说，凡管教的事儿啊，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看这个管教就常常都需要，有些地方需要改，但是呢我们你这个神也说了，他没改啊，说了好几遍了，读圣经也明白，听讲道的时候也明白，知道要改，但是老子改不了，那神就会兴起一些事情，一些那个难处啊等等啊，对吧？说不定让你公司的老板啊来管你啊，对吧？这个然后强逼你管，就是这样啊。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啊？对吧？如果真是愁苦兴起来了，然后我们也知道是因为我们自己造成的啊，就比如说公司裁员裁到我们身上了，你说要神为什么没有保守我呀？哎，这个你平时的不好好上班，对吧？然后呢，你对公司的贡献寥寥无几啊，还动不动给人家打架，这样的话不裁你裁谁呀？对吧？裁别人的话，上帝就显得不公平了，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裁你是应该的，那你应该怎么反应？这种情况下被裁了，你怎么反应？是不是开始埋怨上帝不疼你啊什么的？不要，诗篇32篇第9节说：“你不可以像那无知的骡子和马，必须用脚环配头勒住它，不然 就不能驯服啊，不能像那些无知的骡子马呀，那骡马呀，骡子和马呀，那些牲口它无知，对吧？你要如果不用那个脚环，不用那个配头把它勒住的话，它不听话，对吧？他说：“神说你人啊，不应该这样，听见这个主人的话，听见上帝的话，这个我们就照着去做啊，要配合神啊，不要一个劲儿的坚持无知。那这样的话呢，神只能这个。”更重的来管教我们，神绝对不会允许一位他自己的儿女一直叛逆下去，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到最后死活不听话，神有可能就把他从活人子弟剪出啊，就是这样，以免影响教会的见证，对吧？也保守这个人不要再继续犯罪，这个羞辱神的名，然后对他自己也是一个伤害啊，何必呢？对吧？这个就干脆把他召回家算了，你别在外边打了。这因为这个在这个人世界，今天的世界上，基督徒是羊在狼群里边，我们正在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里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战士，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基督，对吧？然后啊，如果我们在这个战场上老是打败仗，老是打败仗，啊，根本打不赢，对吧？动不动。不仅打败仗，还动不动把敌人引到我们自己的营里边，然后会搞破坏，甚至当敌人内奸，对吧？这个虽然不是心里边这乐意的，但是有的时候就因为我们无能说傻话，对吧？不该说的说了，到最后或者是给人家一上阵就叫人打败了，上打败了以后还把别人还把弟兄姐妹都赔上去了。那这样的话，这种是这个战士的话，谁没办法用，对吧？所以干脆谁说你别嫁，你别出去了。你这个你就回来吧，我在家里待着吧，就把我们召回天家了，也很有可能，对吧？所以那的话呢，我们就亏了。亏什么呢？当然是回天家不是亏，回天家是好的无比的，与基督同在。但是亏的是亏了，是我们本来可以有荣耀神的机会的，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没有能够好好的利用，结果的话呢，本来是给我们比如说30年、40年、50年来好好的服侍神，结很多的果子来荣耀神，结果的话呢，我们待了十几年，然后神就把我们叫回家了。但是本来那个剩下的 那时间本来可以给神结果子的，结果没有，所以我们亏，对吧？是这样，神当然更亏啊。好，那是这个第一，差不多这一段哈。诶，下边还是这一段 OK。然后对，我们再提提看一看不结果子的枝子啊，不结果子的枝子，你想想它就是在树上结着，对吧？我不知道咱们中间应该有不少人这个种果树的哈。给我这后院种了几个果树，这玩意儿那个有的枝子它的确就是不结果子，你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叶子都挺好，对吧？别的那个枝子可能都结果子，它的话一根不结，不知道为什么啊。这种枝子从树里边从树上支取养分，但是呢就是不干活，不结果子。这样的话是典型的这个假的基督徒。今天的教会里边有不少这样的假基督徒啊，我从前跟大家分享过 66% 的，就是三分之二的三个人里边两个美国人都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有66%的美国人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只有6%的人，他们的世界观是符合圣经教导的。换句话说，66%里边，这个60%的人啊，他们的这个生活、显示的价值观、世界观都是与圣经不合的。这里边的话呢，应该有相当多的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怎么说呢？婴孩基督徒，但是呢，也有相当一批自称是基督徒，但是这个实际上并没有信主的基督徒，还没有信主的假基督徒啊，是这样。不结果子枝子的结局啊，这举个例子，犹大，对吧？他跟神的儿子在一起3年多，从神的儿子身上得到什么呀？至少偷钱，对吧？也得到神的儿子赐他能力，让他出去传福音啊，甚至行神迹。这个犹大可能都干过这种事儿， 对吧？从这个主耶稣身上领了不少的好东西，但是他有结果怎么没有啊？这个等下这个十六这十七章，在那个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主耶稣称他是沉沦之子啊，的确是沉沦之子，这是一个典型的不结果子的之子，连在主耶稣的身上，但是实际上与主耶稣并没有真正生命的相连，他从主耶稣身上领取的不是生命，而是这个很多的资源，但是呢，没有领到生命，所以他没有能够结生命的果子。他的结局是什么？第二节说，他的结局是被神剪去。啊，剪去什么意思？就是这种人会与主耶稣分离，啊，他不会永久的这个待在主耶稣的身上，啊，这个神会把他拿掉，因为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树的这个营养，本来的话呢，应该是给那些结果子的枝子的，结果这个家伙不结果子，他一个劲儿的吃这个树上的营养，影响其他的信徒，对吧？然后呢，这种不结果的枝子，最终他会枯干，会被人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灭亡，对吧？所以这次受惩罚的，有的人说要这个，包括一些很有名的一些牧师说这一段讲的，好像这个不结果子只是这个不结果子的是弱的基督徒，但是这个的那个说法的话很勉强，还非常勉强，因为你不能把一个不结果子基督徒扔在火里烧了嘛，对吧？你不应该把一个不结果子枝子这个基督徒就跟这个主耶稣给剪掉嘛，对吧？那这个真正的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总是不听管教啊什么的那种基督徒祭司被接到天上，与基督也不是分离的，对吧？他在地上如果是真的基督徒不听主耶稣的话，被逆的到最后，像哥林多那个教会的那些人，对吧？吃圣餐的时候被主击杀的那些人在地上的时候，虽然他犯罪这个但是他里面有基督耶稣的生命，有圣灵住着，将来他离开这身体以后，到天上也是与基督在一起的，对吧？所以他不是离开基督。而这里提到那些不结果的枝子，第二节会被剪去，然后这个会被丢在外面枯干就把生命丢了吧，对吧？就与主离开了，你当然就没生命了，然后扔在火里烧了。真基督徒不会灭亡的，对吧？不会枯干，不会灭亡，对吧？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查了一下，这个比较正宗的这个参考书啊什么，大部分都是像加尔文啊，像麦克阿瑟啊，他们都是认为这个这里讲的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是指的是假基督徒包括那个玛丽亨泰、亨利，Matthew Henry 这个马太、亨利等等，我查了好几本所以我们就照着这个解释。我个人的话是很强烈的认为这是很简单的，对吧？就刚才我提到两点：被剪出与主分离，然后枯干死亡，不可能描写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不结果的枝子应该就是这个非基督徒。这些假信徒会消耗属于真信徒的这个资源，妨碍真信徒成长结果子。所以怎么说呢，过去这几年吧，最近这几年我在这个教会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教会不要稀里糊涂的这就给别人受洗给别人施洗，一定要知道，对吧？至少是从他说的，从我们体会的知道他真是信耶稣的，我们再给他施浸。不然的话呢，如果他没得救，如果他没得救，然后我们就给他施浸，然后就恭喜他，然后他呢就认为他得救了，我们也认为他得救了，但是实际上他没得救。结果的话，这种人常常是教会里边很大的麻烦。首先他因为他没里边没有主耶稣的生命， 所以他不可能借果子荣耀神。然后他平常里表现出来的这个热情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啊，往在教会也参与服侍啊，说起话来也有点像圣经上的话呀什么的，这都是表面上的，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对吧？那这种的话没有用的，对吧？这个另外的话呢，他可能还用掉教会很多的资源，比如大家去一块学圣经的时候，他坐那里发问了好多的问题，但是那些问题的话对他没有什么帮助，不知道对，可能对别人也不一定有什么帮助，对吧？然后呢，他可能动不动还可能还需要教会呀、啊、去在他身上这个花很多的时间，对吧？啊，但是对他的话呢有没有好处？所以的话实际上影响教会，让教会啊变得更微弱啊。他的价值观当然也是属于世界的，所以的话呢，说不定他有可能影响别的基督徒，偏向爱世界，那就更差了，对吧？所以这个应该，我个人非常强烈的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跟人家私契，对吧？确定啊，这次尽量的小心啊，不要随便跟人家这个失禁，就跟使徒保罗提醒这个提摩太似的，他说你跟人家按手啊。你要谨慎，不要随便跟人家按手祷告，因为你按手你给他按手祷告，就你就在上帝面前是说明了你跟他是一起的，对吧？他的成功你来分享，他的失败你来负责，对吧？所以这个按手的话不能随便的按手哈，这个就跟过去那个献这个旧约时代献祭的时候，献那个赎罪的羔羊的时候，人把的手献在按手在那个羔羊上面。就说我跟这羔羊是一样的，这羔羊代表我的，对吧？我的罪这个他要替我负啊，然后他这个他的死的话呢能够把我的罪带走等等，所以你就跟他是一伙的了，对吧？所以还是要小心这些假信徒消耗真信徒本来属于这个树给这个真信徒的资源啊，结果教会的很多的资源就被他们占掉了。然后这一最后一点的话得说给基督徒的，可以说结果子离不开基督，正如枝子离不开树啊，这是很简单道理啊。主耶稣也讲了，对吧？这个你们若不常在我里边啊，这个也是这样，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开基督靠自己的两把刷子，靠自己的小聪明，对吧？生下来就有那些小聪明来做属灵的事，是捕风啊，是追风啊，一事无成啊。你可以在公司里边成就很大的事业，对吧？但是存到永恒的有永恒价值的事情靠自己永远成就不了任何事情，对吧？非势力非能力乃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基督徒在地上结的果子，荣耀神的这个果子，实际上呢在本质上来说是基督接着我们来结果子啊，基督自己结果子。你说这个枝子结果子没错，但是实际上这个枝子结果子也可以说是树结果子，对不对？因为这树提供了这枝子所结果子所需用的这个一切的资源，是不是？所以呢那个圣经里边说这个你看我们记得这些果子，品德的这些果子，圣经啊，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啊，这是我们身上的，对吧？在我们身上，我们希望我们渐渐的生命成长，我们应该有这些果子，比如说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对吧？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让我们的生命渐渐的长大，然后我们表现出来的有爱，对吧？有喜乐、和平等等。但是圣经的话直接就说了，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所以我们离开了基督，我们做什么也做不了，对吧？实际上我们结的果子也是圣灵结的果子。诗篇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上帝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上帝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建造教会啊，传福音啊，领人信主啊，然后他信主了以后我们要带领他成长啊， 要更认识神啊，对吧？更认识神的真理啊，学习练习，学习这个属灵征战的这兵器怎么用啊，对吧？这个圣灵的宝剑怎样用啊，对吧？都要成为好剑手啊，训练他呀，怎样用这个神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抵挡拿着这个盾牌来抵挡魔鬼的这个火箭，对吧？等等，当我们这样训练建造教会，领人信主，建造教会的时候，若不是上帝在建造，光是靠我们自己，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你是起不到什么没有什么果效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仰望神，是吧？因为这个需要上帝来建造。好，我们下面就看今天的第二大段。第二大段，这个请为弟兄姐妹给读一下好吗？有没有？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给读一下第二段第九节到十七节？
那还是我读吧。我来读。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阿们。
好，谢谢。
不客气。
你看这里讲哈，这个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他顺服了父神的旨意，就常在父神的爱里面。同样的呢，我们当我们顺从主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也会常在他的爱里面。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对吧？你有几个孩子，比如说那个听话的孩子，那显然是那个讨父母喜悦的孩子，对吧？那个天天的背着那个歪脖子横狼的那种，那孩子那天天是让父母这个难过的孩子，对吧？所以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听他的话的时候，对吧？做顺民的儿女的时候，就常在他的爱里，啊，这个常在他的爱里，就是与他就是有这个亲密无间的这个相交，是吧？这个来回的这个交往是没有隔阂的啊。遵守主的爱，这个遵守主的命令，有主赐的喜乐啊。第十一节说，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这个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是什么意思？就是满了，对吧？这有了主的喜乐以后，你就不再需要带别的喜乐。这个你这个，如果我们需要的喜乐可以用金来表示的话，比如说我们需要100斤的喜乐啊，然后主的喜乐往我们这盆里面一倒，就100斤了，我们中了100斤了，再倒满了，这个都溢出去了，对吧？这个全满了，不需要带别的喜乐了啊，就这么个意思，就到头了，就是全满了。那这话什么意思啊？就很简单，他的喜乐把我们的心就全充满了，我们的心里边就充满了喜乐，我们不再愁苦了。什么叫不再愁苦？并不是说不遇见愁事儿了，对吧？而是即使遇见愁事儿，我们仍然可以喜乐。啊，罗马书5:2说，我们又借着基督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哇哦，在患难当中也仍然是欢欢喜喜的。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对吧？你看那个腓立比书是在监狱里边写的，那个主题就是喜乐啊，让大家一个劲儿就是靠主喜乐啊。大家回去可以读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的前边几节啊，就在患难当中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那些患难都是为我们服务的，那些患难都是让我们得益处的，所以我们喜乐。没有一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神不能让它变成祝福的。所以罗马书八章说，对吧？八章二十八节，神让在这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看，我们有了主，我们当我们遵着主的命令去行事为人的时候，生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喜乐，对吧？我们知道我们属神的子民，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讨神喜悦的事，对吧？然后我们知道主的一切的应许都是我们的。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尽管奉主耶稣的名向父求，他必赐给我们啊！这是主的这个应许，是吧？主离世前给信徒什么命令啊？刚才说遵守主的命令就有主赐的喜乐，主给了什么命令啊？在他离世前给的命令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为彼此舍命。他说人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你们彼此相爱也要到这个程度，也要为彼此舍命。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啊，圣经里边三章十六节都是非常好的啊。约翰一章的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啊，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真诚的相爱，不能光是在言语和舌头上面啊说说什么的，而是真的，对吧？是这个真的彼此相爱。这里提到有一件事，说这个十五节说主耶稣说，我称你们为朋友，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啊。当然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有很多种关系，是吧？一个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对吧？我们是神的仆人，是吧？这个我们这里的话呢，主耶稣说啊，他称我们为仆人为朋友啊，为这个称这个使徒，他们说我称你们为朋友。当然是为什么为朋友呢？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对门徒这个毫无保留啊，倾囊相授并舍命啊。这个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过去的啊，过去的那些师傅教徒弟一般的都留一手，所以呢徒弟的话一般的都很难胜过师傅，对吧？都留这么一手，留个后手啊。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说我从父所听见的一切的道理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有些的话呢，这个你可能不明白，对吧？回头的话下一次十六章我们会提到，不明白的话呢，将来圣灵会带你们明白，对吧？这个但是我听见的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们了，对吧？我给对你们中间没有秘密啊，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了，只要你能明白，你能成接受的，对吧？我如果讲天上的事啊什么的，你给你讲了，你给不了你很多事你也听不，你也不明白，可能有些事你不明白的，我讲了白讲的，我没讲就不需要讲了啊。当然讲了，如果你们能明白的，我都告诉你了啊。他这讲的实际上给不了也没有提明白不明白，他就是说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啊，彼此没有什么这个隔阂的，穷囊相守，而且最后呢，这个为他们舍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既然主这样对我们，然后他又称我们是朋友，我们怎么办？我们更应该如此啊，对吧？对吧？他替我们舍命，我们应该也可以为主舍命，对吧？他替我们的弟兄姐妹舍命，我们应该也可以为其他的弟兄姐妹舍命，对吧？然后主庆这个知道的全告诉我们了，我们知道的呢也当然应该这个彼此告诉，是吧？这个就是 所以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西方的话动不动这个讲到知识产权啊什么的，对这个企业对公司来讲，人家花了好多的钱来呀，这次得到了一些技术啊什么的，的确应该受到保护，不然的话人家没有人参与革新了，对吧？但是基督徒之间，对吧，这个彼此的这个分享神的话，这个的话不应该，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有什么这个什么版权啊什么的等等啊什么的，这个当然现在的话就是人家写一本书的确很费劲，对吧，会呢费了很长的时间如果人家是传道人写一本书最好的话呢大家都跟人有个奉献，对吧，要尊重人家，这是应该的。但是如果这是在公司里上班的人，对吧，你这个就是不能说业余爱好嘛，就是说这个不需要这笔钱，不需要这笔钱的话就不要这个不要弄这么知识产权啊什么的。这个反正总的这个原则就是主耶稣对门徒对我们这些人是倾囊相授，对吧，没有留下什么。我们的话呢能够领受的应该是彼此分享，不要说哎我看到这一点这是祖传秘方不能告诉别人，这绝对不可以的，对吧。好，这个最后一点的话呢，主耶稣讲的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拣选我们干嘛呢？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啊。主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这些人不仅仅拣选了使徒，每一个人都是他拣选的啊。圣经上说这个我们是这个在创世之前就被父神拣选啊。创世之前上帝就想好了，想找一批人让他永永远远的与他住在一起就开始拣选人了，对吧。我们的话呢感谢上帝蒙神拣选啊。他拣选我们干嘛去啊，现在啊这里拣选的话呢不仅仅是拣选这个拣选得救。这里主耶稣是更是拣选他们去这个服侍，对吧，去结果子荣耀神的当然你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使命，可以说。所以这个拣选的话呢，一个是拣选他们去做这工作，另外的话呢也可以扩充一位这个拣选这个我们归神，对吧。归神什么意思啊，归神叫我们干什么，归神还是叫我们去行善，对吧。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前面那个话那个片上讲到，对吧，神在我们都是神在基督里边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对吧。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拣选我们让我们得救，还是拣选我们去做工作，总第一是目的是让我们结果子来荣耀神，对吧。不是说把我们拯救完了然后说你们这些人得救了，我赦免你们了，行，你们的事儿办完了回家吧，对吧，回天家吧，不是，对吧。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去结果子，对吧，不是我们自己得救而已，而是让我们把那些其他的迷失的羊也找回神的圈神的羊圈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将来得救的人数满了，我们就一块去上天堂，那么更好，对吧。好那就分派我们去结果子，结什么样的果子呢其实有很多种果子，这里的话我举了三种常见的果子。一个是福音的果子，这里罗马书一章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这显然使徒保罗说他想去罗马，在罗马的地方能够传福音，能够带领一些罗马人来信耶稣，按照福音的果子。下边是仁义的果子，腓立比书说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什么叫仁义的果子，就是我们被主称义以后，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然后呢彰显出神赐的这个公义在我们身上，这个是这个结的果子，对吧。刚才提到圣灵的那果子，这就可以说是这 这个仁义的果子，对吧？使我们的性情开始改变，我们变得更有仁爱，对吧？更有爱心，是吧？然后更有这个节制啊，更有恩慈说话，对吧？更有忍耐啊，这个别人说一句话啊，给尤其是给我们挑刺儿的话啊，连风带刺儿的都说的话，开始没信主以前听见那话，我们马上就一脚踢回去了。但是信主以后不这样了，我们咬着嘴、咬着舌头不说话，对吧？这个我们可以忍耐，这都是仁义的果子。然后最后的话是准存的果子，准存的果子什么意思啊？啊，十三章那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准存的果子，对吧？我们每次来到神的殿中，礼拜天在一起敬拜神，对吧？当我们唱歌祷告，真是称赞神，称赞神的智慧，称赞神的能力，称赞神的恩典，称赞神的这个慈爱啊，甚至称赞神的拣选等等，称赞神的这个啊，要与我们同在同行引领，对吧？在我们沮丧的时候赐下的安慰，是吧？在我们难处的时候给我们开路，想到他的美善等等，这个我们一块感谢他、赞美他、称赞他啊！这种情况下啊，我们正在啊，这个正在结这个嘴唇的果子啊，这是每个基督徒最起码的果子，对不对？嘴唇结的果子你都不结，你这个太差了，对不对？是不是啊？当所以一个不参加聚会的基督徒，这是很糟糕的基督徒啊！当我们遵守主的吩咐去结果子的时候，我们遇到任何的需要都可以奉主的名祈求，天父一定垂听啊！这是主耶稣的这个应许，是不是？他说，你看十六节说，这个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是主耶稣的应许，绝对可靠啊！所以，当我们顺着主耶稣的旨意，上一次我还提到，对吧？这戴德森讲的话，对吧？用上帝的方法做上帝的事，永不缺上帝的供应啊！这是绝对的可信的啊！所以，你要把这一小段九节到十七节总结一下的话，基本上就是，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的、永远的住在神的爱里面。当我们住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就像枝子连在树上的时候，我们就多结果子。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神就得荣耀。那我们的生命是，这是多么丰盛的生命啊，多么让人羡慕的生命啊，对不对？这个生命是每个基督徒都该有的生命，都该追求的生命，对吧？这也是神没有把我们在人间拿走去到天上去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结果子来荣耀神。好，我们下看看下面最后一段啊，这是十节，有没有个弟兄姐妹可以再读一下？按照认的姐妹读一下。
我来读。
好，
我来读。
好，谢谢。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若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好，谢谢。谢谢。这里提到这个话锋一转，提到这个负面方面，负的方面。负面的话呢，说世界是恨基督的，他逼迫基督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恨基督呢？是因为世人怕他们的行为曝光，对吧？一曝光，然后就肯定受责备。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行为应该不对，对吧？见不得人的事儿，但是他还是去做。但是主耶稣来的话，指责他们，你这是罪错的，对吧？尤其是他指责这法利赛人那些罪状的时候，那法利赛人恨死他了，最终把他钉上了十字架，对吧？当世人听见主的教训，但是呢，同时呢，也看见了主行的神迹奇事，到最后仍然决定拒绝他，这种人定他们的罪是应当的，对吧？他们的罪就不得赦免，本来他们的罪就定，就已经定了。所以我们读那第三章的时候，对吧？这个信主的，对吧？这个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对吧？也只是那个罪没有洗，就洗不掉了。每个人都定罪了，然后信主的主耶稣那个宝血就把这个我们的罪给洗掉了。那些那个不信的，那罪还在上边，主耶稣不给他洗，因为他不让洗，对吧？所以这种人听见了主的教训，啊，主耶稣说，如果没给他说，从来没教训他们，那他们就没罪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错的，对吧？但主耶稣告诉他了，你这是错的，当然不改。那这个罪是无可推诿，是吧？然后呢，主耶稣，你说主耶稣，你这么说，你说的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哎，主耶稣说，我还在你们中间经过别人未曾行的事，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对吧？像尼哥底母讲，若是没有神同在，这个无人能行。很清楚，这是神派遣的先知来到他们中间，他们拒绝相信，啊，你这不是从神来的。对吧？你说的话不真，然后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呢，我更不信，对吧？你这是自吹自擂，把你自己与上帝平等，你应该用石头打死你，对吧？这种人看见主耶稣行了好多神迹奇事，拒绝相信啊，这种人是罪不得赦免，对吧？肯定是有罪，明明的知道是从神来的，结果他仍然不相信，仍然拒绝。那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说，这个拒绝我就是拒绝这个啊派差我来的父，因为很明显是上帝差我来的。所以世人因为主指责他们的罪便恨主，因为他们喜欢污秽，不爱圣洁。我们从前读那个三章十九节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对吧？如果神主耶稣不说话，光干好事儿啊，没有人烦他，对吧？所以主耶稣有一次挑战他们说：“哎，你们是因为我做的哪件善事拿石头打我呀？”所以犹太人说：“我们不是因为你做的善事啊，打用石头打你，对吧？是因为你说健忘的话等等。”主耶稣如果不教训他们，不指责他们的罪，都当好好老先生，不坚持真理，光夸他们，对吧？不指责他们，那的主耶稣死不了，他们也不会恨耶稣。世人就喜欢别人夸他，对吧？世人喜欢的三件事，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喜欢别人夸他。这个但是主耶稣是真理，真理到哪里都会发光，一发光就把黑暗暴露出来了。既然世人恨基督，那当然也恨基督的徒弟。所以当我们这些基督徒去传扬基督的教训的时候，当然也会被世间恨逼迫。如果我们光是干好事，对吧？光是到处去盖学校啊，办医院啊，光干这种事儿，不传福音，这个的话没有人恨啊，对吧？这个当年的话，这个外国的宣教士到我们中国的时候有两条道路。这两条道路现在回头看，这个大家认为都应该 都应该做。一条路线的话是李提摩太带领的这个路线，就是去了以后这个办教育啊，这个办大学啊，中国这个古老的大学，最早的大学大部分都是这个基督徒办的啊。中国的可以说现在的教育大学这个系统基本上就是这个外国人，这个由于是外国的基督徒给办起来，也有中国的基督徒办的，比如说像我毕业的南开大学那个创始人，对吧，这个张伯苓，他就是中国基督徒在国内办大学的第一所啊，就这样。但是大部分的大学都是外国的基督徒办的啊，这个又办大学办医院，中国的第一所医院，好几所好多所医院都是宣教士办的。这是一条路线，可以说以这个李提摩太为代表的。另外一条路线就是这个以这个戴德森啊内地会啊这个为代表的，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专门去传福音的，对吧，见了一个人就告诉你，哎，你是罪人，你正在走向地狱，你得罪了上帝，你是上帝造的，你应该回转，否则的话你去地狱去定了，现在主耶稣已经替你死了，你应该回转接受他，对吧，他就你的罪就得赦免，很快就告诉你福音的内容啊。这两条路线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在生活当中见证神的美德，是吧，传扬神的美德，另外的话呢当然就传福音，直接把福音告诉人，这是相比之下的话，戴德森的这个做法的话应该是更直接啊，这个也是主耶稣其实告诉我们的，对吧，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吧，但怎样去的话，怎样让他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有生活的见证，做光做盐啊。另外的话呢，这个我们也要传福音，对吧，凡我所教训你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吧，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洗等等所以当我们去传扬主耶稣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被世界恨，被世界逼迫。李提摩太没有人恨他，对吧，没有人恨他，这个甚至这个李鸿章啊什么的都还挺喜欢他的，对吧，但是这个戴德森这些人的话呢就有很多人恨这样。当我们传扬主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就应该世界会恨我们尤其是我们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对吧，如果一位基督徒从来没有受过逼迫这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他从来没受过逼迫，这个人应该是要不是没有为主做过见证，要不是他跟世人活得太像别人看不出来他是基督徒，所以都把他当做他们其中的一员那这样的话都是一个失败的见证，可以说要不是没有见证，要不就是失败的见证。基督徒你只要传扬坚持神的这个真理，这个为主做见证，一定你不说话没事儿，对吧，这个你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说话也会有事儿，对吧，有一个叫黄磊武汉的这个黄磊牧师，原来他是医师，对吧，信主以前是医生，这个医生的话他并且是手术台上的医生，很赚钱的，那时候的年代就是好多的灰色收入，结果的话他信主了以后他说这个不行，我不能拿着灰色收入，对吧，而灰色收入呢占他正常的这个收入的好几倍，当他不拿的时候，他又是个官吧，对吧，有可能是不是那个医务室主任啊什么的，反正当他不拿的时候，其他的所有的人都烦死他了，对吧，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就知道如果大家都一起拿，没有人会去告状，对吧，但有一个人他特清白，大家都会说这个人有可能把那篓子捅出去，让大家向大家都有罪，是吧，这个到最后的话他就会因为如此，他就退出了那个手术台上面做手术的工作，他去教书教书的话没事了，没有任何的灰色收入了，这个大家就叫着呀，这怎么回事啊，这个他怎么会这样啊，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啊，对吧，后来的话反贪这个打击这个贪官啊腐败啊什么的，后来好多人被打到有些人被打到这些，所以他们这些 这个同事们在一起，有一次请他回去讲，就问他，哎，黄磊，你怎么知道这个过一段时间会这个打击这个腐败啊什么的，对吧？他当然他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他反正退出去了，也没有被打着，当然，对吧？因为他已经是一身清白了。但是祭司他没有说什么话，他只是不愿意拿着灰色收入了，别人都开始这个打击他，羁押他，对吧？在最后讲到的这个26跟27节讲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一个是圣灵，一个是门徒。门徒我们做见证，那当然是告诉人传福音，对吧？见证我们认识的耶稣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的生命，对吧？而圣灵来呢，那圣灵来是引导人信耶稣。我们跟人家讲，这个人不一定信，对吧？因为神一定要在他心里面动工，那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传福音是我们和圣灵同作，同一时一直来接这个福音的果子。而刚才提到的，实际上说是我们结果子，更是这个圣灵接着我们来结果子，对吧？好，我们做一个小结，今天已经过了6分钟了，给分了三大段，这27节，前边8节提到住在主里面结果子，基督徒靠基督活着啊，我们活着是靠基督，然后呢，我们结果子呢，更是靠基督啊，这个荣耀神。不结果子假信徒将会离开基督啊，神会让他离开，他自己也更会离开，稍微有点难处一来，哎，他就走了，对吧？这个他们最终的结局是生命枯干灭亡。第二大段就我讲到，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相爱，是吧？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常住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就会常结果子，对吧？然后我们基督徒要爱主，然后彼此相爱，共同靠着基督来结果子，一块儿来荣耀神。就跟这个图画里边提到显示了，对吧？一个个的枝子上面，左边的、右边的、前边后边都有枝子，上面都可以结果子，一起来荣耀神。最后一段的话就讲到啊，我们在世界上生活，世界会恨我们。当我们坚持主耶稣基督的真理，高举耶稣基督不高举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对吧？他们会恨我们，他会说，你基督徒怎么这么霸道啊，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能上天堂啊，等等啊什么的。这个然后当我们告诉他，哎，你弄这个假账是错的，你不应该弄假账等等。这个他们很多人会恨我们啊，这个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要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对吧？绝对不能否认主。否认主的话那就最差的了，对吧？然后不仅仅不否认主，我们还要积极的为主做见证，同时的话呢顺从圣灵的引领，因为这个我们做的这些善行啊什么的，包括我们生命的改变，都是需要靠圣灵才能成就。然后对不起了，又过了8分钟了，我们没时间来这个看这个思考题了。大家有没有这思考题想讨论一下的？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有什么别的问题？关于这一章有一两个问题。
张长老，请您给简单的说一下这几个思考的问题吧。
哦，
谢谢。
好的。好，这个第一个问题是1-8节里边共记载了哪4种角色，他们各自的工作是什么，是吧？我们这个刚才提到这4种角色，一个是栽培的人，是吧？那是天父，那园丁是在天父。然后这个树呢，是这个主耶稣，对吧？他是真葡萄树。然后葡萄树呢，我们连在葡萄树上面的有2种枝子，一种是结果子的枝子，就是真信徒。然后另外一种就不结果子枝子会被剪掉的啊，那是假信徒啊。他们各自的工作啊，那园丁当然就是把那个该剪掉的剪掉，是吧？然后呢，这个结果子的他会让我们修理啊，用他的话，用甚至如果当我们不听话的时候，可能用一些苦难来修剪我们，让我们结果子更多。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直接剪掉了，对吧？这个树的话呢，就是提供枝子 结果子的时候需用的一切的养分啊。枝子呢，枝子的活就是从树领取这个，从主耶稣基督领取生命的供应，然后结果子来荣耀神啊。第二点的话，基督徒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就住在主里面，紧紧的与主相连，对吧？这个不信主的人曾经成就丰功伟业，这是没错。为什么主说基督徒离开了主就不能做什么？基督徒离开了主仍然可以成就地上的丰功伟业啊，但是呢不能够成就任何有能够存到永远的，对吧，永存的果子啊。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离开了我就不能做什么，对吧？这个这是主耶稣讲的话，绝对是真的。也是个我们做基督徒久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太多的情况下，人靠着自己建立的都是空中楼阁，对吧？这个经不住这个风吹雨打，对吧？表面上看上去就好像冠冕堂皇啊，轰轰烈烈这个施工，但是因为不是主，对吧？不是依靠主，也不是，甚至不是主的这个心意开始这个施工，到最后的话实际上就像房子一样都倒塌了。这个第三点，你生命中是否有一些东西妨碍你结果的荣耀神？你喜欢神的管教使你结果的更多吗？这个问题的话，每个人这个情况不一样。我的生命当中有不少的东西妨碍我结果的荣耀神。OK， 并不是说我不结果子，但是我盼望能够多结果子，对吧？每个基督徒都会结果子。我的话呢，这个很多私教很多的时候，在时间管理上面不行，然后呢对自制方面就是自己控制自己这方面不行。你比如说过去的三年在家里面上班，这个我想我很多人了，我并不是个别的，但是我自己的话就涨了多少磅啊，像从136涨了7磅，就差不多6斤啊。然后这个坐着没事就吃上了，告诉自己啊，这个前两天跟我儿子说了 ，OK， 我定一个这个条规，8点以后，每天晚上8点以后不吃任何东西，光喝水。这个这是我最近刚定的，你可以看我控制自己这个方面是很弱的。另外的话呢，很爱着急啊，说话爱着急，然后这个思想的东西怎么说呢，就缺少耐心吧。所以，这个。呀，这也请大家给我祷告，这个这方面的确需要啊，需要真是好好听神的话，不然的话神这个不听话的话神会管教，是吧？这刚才提到了。第四点，请分享一次神管教你的经历，并那次经历对你以后生活的影响。这一次这个的话，我是上一次我回国的时候分享过一次，对吧？就是当时这个我这个怎么说呢，特在公司里边这个正好有个起色，我们的公司买了另外一家公司，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副总裁也跟我说了，这个两个公司合并以后会让我管理这个两个公司合并的那个大组。那听上去很好啊，对吧？这个有这个可能有升迁的机会啊。哎，没想到这个没有拿到那工作，新的公司来的那个人职位比我高，本来说他要合并以后他要离开的，结果这个人的话很有手腕，结果到最后留下来了。然后不仅仅我没有把他的那个组拿过来，而且我那个组叫他拿过去了。忽然之间我没有把我的组长大增加，而且我变成一个光杆司令了，那我升迁的机会不就减少了吗？对吧？这个当时的话，这个对我来讲的话，一个是脸面上叫着有点这个不能说丢脸吧，也没有说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这是叫着没有脸上无光，可以说，对吧？另外的话呢，就是当时我在想，我实际上怎么说呢，很在乎当时这个，因为公司一这么说的话，叫着哎，这是挺好，这是一个升迁的机会啊什么的。这个心思放在那个上面放的太多了，结果这个神就接着那件事啊，可以说是让我把我有的这个想把我想拿到的 拿走，把我本来有的也拿走。所以的话，神让我看，哎，你这个眼光应该是盯在天上的，你作为神的子民，你怎么能够这个老子看地上的事呢？对吧？我跟大家分享过，专门做了一个有生以来第一次、唯一的一次梦，对吧？就是这个梦见那个一个人，一个朋友啊，他的母亲去世，然后他母亲去世以前，这个不是梦见他去世，梦见他母亲这个当时在梦里边没去世，梦见他母亲这个看着天边，天和海交界的地方，地平线，但他不看着地平线，他眼睛光是盯着那个天上。然后忽然之间他扶着栏杆就开始晃，然后他要掉下去了，掉下悬崖去了，下面就是海，然后我过去就搀他，怕他掉下去，我就醒了。结果的话我就醒了以后，一直就想，为什么老是盯着天上看，不看地下的海呢，对吧？正想着呢，结果就去上班了。结果几个小时以后，这个老太太的儿子，就是我的朋友，就写信说他妈妈昨天去世了。这个，然后我就把这个梦分享给他听，然后下边这些天正好就赶上这件事嘛，公司这件事嘛，所以那个就联合在一起，很清楚，非常的清楚。下边这些天，然后这个神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你是上帝的儿女，你的一切的好处，对吧？都不在神以外，都在天上，对吧？在天上，你所有的天上的这个福气都是你的，你为什么还要看地上这些小职位什么，对吧？你在地上这是很快就过去了，你在乎这些干什么，对吧？这个你难道有了我你就不还不够吗，对吧？就神给我上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就上了一场很重的课吧。所以那件事过去以后的话，既然神这样很清楚地跟我讲的话，我就踏下心来了。这个并且在这之前几个月，神也非常清楚，接着另外一件事发生的一件实际的事告诉我，不要离开这家公司，就在这继续待下去。结果的话，没想到几个月以后就遇到这样的倒霉的事儿，可以说。但是这个神告诉我很清楚，啊，你要在这待下去，然后呢你不要太在意这件事，学习仰望神。所以在那里继续待下去，然后过了不到半年，让我去公司派我去管另外一个组。所以就这样嘛，就在那公司又待了几年啊。但是其实大家回去想一想，其实神在我们身上很多的时候常常有这样那样的管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们倒霉啊等等啊。实际上就像刚才提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讲的，对吧？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是爱神的人得益处，每件事神都可以让他成为对他儿女的祝福，只要我们肯顺服神，是吧？第六点，第六个题，遵守主命令的人有什么福分啊？这个其实我们提到这个五个福分，一个是有主同在，是吧？啊，我们可以结果子啊，还有什么呀？这个我们可以回到那个前边去看那个那几个，我们祷告会蒙垂听，我们会这个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对吧？然后我们会有得救的把握，对吧？讲了这五点哈。回去读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章的四到五节，然后回答：不遵行主命令的是什么人？啊，这个生活当中根本对主的命令当作耳旁风，根本不听的这种人，是不认识神的人，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一定是遵行主命令的人。不是说我们完美的遵行神的命令，对吧？我们有的时候偶然也会被过犯这个绊倒，对吧？这是在加拉太书里边讲的一些事，有人偶然会被过犯所胜，对吧？这种情况下，这个别的弟兄姐妹就应该带着这个温柔的心把他挽救回来，对吧？我们会偶尔的时候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会失败，这是不能说常见的事嘛，这是可以说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会经历的事，对吧？但是我们整个的心是愿意遵行神的命令，而我们整个的生活跟那个不信耶稣的人相比，我们是大部分情况下，对吧？这个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遵守主命令的，对吧？所以就像一个人从 从这个东莞去天津，是吧？走的这个公路，走的高速就是通向天津的。但是走着走着，有可能脑子一犯糊涂，结果就岔路口的时候就出来了，对吧？但是岔路口出来了，我们会就开始，比如说这个上去天津，结果就开始这个往保定去开了。我不知道这个，我这个地图都不在面前，我不知道往哪开了。比如往西开出去了，向着山西的方向开出去了。我们不会闭着眼一直开到山西才会想到，喂，我不是来山西的，我应该去天津啊，不会这样吧，对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人不是去天津的，这个人是去山西的，对吧？所以当我们去天津的路上，哎，忽然间走错了，向着山西的方向开的时候，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走错了。意识到走错了怎么办？我们就回来。如果意识到走错了还不回来，继续往前开，那是去山西的，那不是去天津的，对吧？所以我们是遵行主命令的人，虽然有的时候不能完美的遵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会及时纠正，对吧？这个主圣灵也会提醒我们，对吧？当我们被一些这个私欲牵引的时候，走偏了，圣灵会引领我们，我们会走回来，对吧？神绝对不会允许他的一个儿女一直在错误在罪中生活，对吧？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一生都是在这个罪中，一直犯罪，对吧？一直骗人，对吧？这个一直性淫乱等等，这种人绝对不是基督徒。最后一个题，世界为什么逼迫基督徒？这个因为他逼迫基督，因为基督是光，揭露他的罪，告诉他你的犯罪，对吧？你这个上帝不喜欢，对吧？你正在逼迫上帝。世人最喜欢什么呀？世人最喜欢是，哎，我这个做的这是天经地义，对吧？上帝肯定要看见我的话，也肯定很喜欢我，对吧？这个我是很好的，我是乖宝宝，对吧？世人都喜欢这个，我做的是很高尚的事情啊，等等，就是这是肉这个今生的骄傲啊，对不对？然后情欲呢，私欲呢，当他做的这种私欲的事儿，对吧？他说这就是应该正常啊，你人就应该这样活呀，这是有的时候这么说。但另外说呢，大家都知道是错的时候呢，你指出来的话，他会恼羞成怒。他说：“这是我的私事，你管我干什么？对不对？你惹人真讨厌。”等等。当世人他的罪被曝光的时候，他会恨这个曝让他曝光的这个人啊，这就是基督徒。而基督徒呢，是基督是世界的光，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对吧？我们传扬基督。所以呢，我们也是世界的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主耶稣同时也说：“在这之前也说我是世界的光，是吧？他就是世界的光。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到哪里去，基督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基督就在那里，让那些世界的人那个罪被曝光，所以他们就肯定很讨厌我们，对吧？”因主的名受逼迫时，我们当怎样行？第一，感谢神，因为我们配为主的名受苦啊！这是不是每个人都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受苦的，对吧？当我们因为是基督徒而受苦的时候，使徒彼得说我们是有福的啊！所以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个福分。第二，不要害怕，继续往前行。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连天上的一只鸟如果上帝不允许，都不会落在地上死了。我们的生命全然在上帝手里面，我们不要自残，当然，对吧？我们要灵巧像蛇，但是随时都要驯良像鸽子，然后一直遵从主的命令往前走，不要怕。对，这个我们不用自己主动的去当炮灰，那是傻瓜，对吧？也不要把这个珍珠给狗给猪，是吧？这个的话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是吧？但是同时也求神赐我们力量，赐我们能力，赐我们胆量，是吧？同时在我们心里面充满平安和喜乐。我们也深深的知道，当我们去照着主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需用的这一切，刚才提到的智慧、能力、胆量、平安、喜乐，神都会赐给我们，对吧？我们向主的心要柔软，对这个像对世界的话，要看自己是死的，离他们远远的。然后最后一个是自己思想，请思想平时生活中 为主做见证常碰到哪些困难和应该怎样处理啊？这个的话自己回去可以想想，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为他自己信主的见证，他怎么信耶稣的，信主以前他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三观是怎么样的，然后他怎么就信了耶稣呢，怎么信的，对吧？主耶稣他没看见主耶稣，他怎么信耶稣，怎么相信耶稣是神呢，怎么承认他自己真是罪人啊，对不等等，这个见证每个人都应该写下来，对吧？如果弟兄姐妹没有的话，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写下来，不用很长，对吧？这个有一个这个很多人就建议有两份，一份的话呢是五分钟就可以说完的，甚至两分钟就可以说完的，另外一份的话可以10分钟，写的长一点的。现在的话微信的话都可以摆地摊的，对吧？在朋友圈里面可以把你这个不用讲的特别的私人化，有隐私什么的不需要写，但是可以让人看见你怎么信耶稣的，也可以摆到那个地摊里边，对吧？我的话这些东西我都摆在地摊里边，我怎么信耶稣的，我父亲怎么信耶稣的只要有的我都会摆到地摊里边，至少有些人看见了就是好的话，他也可以传给他的朋友啊，对吧？这样的话这个这是微信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干嘛不用啊，对吧？哎呀，然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为主做见证，说碰到哪些困难啊，哪些的让我们常常我们犯了个类似的错误啊，我们也需要思想。我的话对我自己的话呢，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有个毛病，我的毛病就是话太多啊，听对方讲话讲这个让对方讲话的机会太少。其实今天中午我在公司吃完午饭散步的时候，我在那个就我们公司就在那个居民区里面，所以在居民区里面走了一走，在路上今天没有太阳，正好的走路挺好。然后呢走路的时候就正好遇见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和她的先生啊，在公园里面。然后呢这个她那个先生不来教会也不信主，然后我就给她那个先生开始给他谈到福音，给他传福音啊，然后提到的时候，他先生还算不算不健谈，至少，但是我感觉着我讲的话有点太多了，对，这个我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让他多想一点，对，所以你可以看，我们也常常想，对吧？主让我们去做这个事儿，我们怎样能够最有效的，对吧？能够做的的确能够把果子结出来，而不是每次去都碰钉子。一次次的碰钉子，但是一次次的不改，到这样的话我们自己不就这干嘛呢，对吧？要提高啊，是吧？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传福音是典型的属灵征战，对吧？你拉这个人到神的国度来，那魔鬼和邪灵这绝对的是跟你作对，对吧？你看不见他，但是你100%的你确定你再拉他传福音，拉他这个来认识神的时候，这个邪灵正在拉他留在原地啊。所以这个我们怎样能够熟练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是吧？这个全副军装里边除了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以外，其他的都是做防守用的啊。然后当然了，最重要的是祷告，是吧？所以这个还是要祷告，这个反正就是这个回去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很多都是就是查经的时候大家一块来学十五章，比如坐在小组里边大家一块来读这一章，然后就可以讨论讨论这问题彼此分享，就这样。好吧，今天的话是有点太晚了，我就听到这儿吧，好不好？
好的，谢谢张长老。
杨长老，请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的，请大家起立，低头闭目，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保守以上的时间，借着你自己的仆人详详细细的由浅入深的深入浅出的把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分了三大段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听得也非常明白将感恩颂赞荣耀归给你除去你自己仆人的疲惫和劳累，纪念他的辛苦付出， 主啊，以祝福他手中的工作，祝福他的家庭，祝福他的身体健健康康，灵力兴盛啊，也保守每一个听到的每一个儿女下一次按时候来听，接受主你的话语，也接受主你的修理。因为我们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如果不经过你的对付，你的修剪，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就结不了果子，成为无用的枝子。主啊，我们愿意，真的愿意被你所修理，我们愿意多结果子，见证荣耀主。同心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OK， 谢谢大家。
哎，谢谢段长老。
哎，袁长老，我跟你说啊，就说
啊，
这个月的26号和下个月的3号，这个
啊。
26号的话，我们教会有那个冬令会，就退休会，我们会、会出去，所以那一次的话，这个我想我们还是暂停一次，对吧？然后呢，那个下边那个12月3号，那哪天的话呢？就是因为12月4号我要在那个教会、讲道，所以的话呢，我可能要准备，我得跟大家请假，就说那两次的话，我们要不要暂停？
行
行吧，
行，张长老。
那稍后再通知啊，好吧。
哎，好的，
好的，
好的，
再见，
谢谢
大家。
哎，再见，辛苦了。
好，
哎。